善忏悔然，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因为爱我们学习真理，走上正道，因为爱我们要把主耶稣的真道传遍人间。欢迎收听《爱在人间》修道篇。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刘发。在这里我会给你带来的是两有圣经学院的眼睛与视经的课程。从字面来看，眼睛就是研读、研究、钻研圣经的经文，视经就是解释、说明、理解圣经的意义。这个课程一共有78课，所以我们确实是需要花一段时间来完成这个非常重要的课程。我为哪说这个课程非常重要呢？其中一个原因是希望通过这个课程再次提醒弟兄姊妹关于圣经的重要性。让我们现在就翻开圣经，重温几节经文。第一节要提到的经文是提摩太后书3:15-17，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那么在以上这三节经文里，使徒保罗指出了圣经两个重要功能，都是与传福音和栽培有关的。第一，圣经能够使人有智慧，让人知道基督就是真理。如果我们衷心的引导未信主的亲戚朋友认识圣经，那么他们就可以赢得信靠耶稣基督而得着救恩。那么第二点呢，除了让人不认识真理的人认识真理和智慧以外，圣经的另一个方面的功用，则是针对已经认识神的信徒的需要呢。在这些需要里面，首先要提到的是教训。圣经是信徒生活上的教训，是信实为人的指标。除了教训以外，圣经第二个针对信徒需要的功能是督责、提醒。我们都很清楚圣经有提醒的作用，在信徒犯错的时候，圣经的真理可以使我们感到扎心。也就是说，当自己要做一件事或者做了一件事以后，圣经的话语会让我们认得对错，并且会让我们有改正的心。所以除了教训和提醒，圣经还有使人归正的作用。也就是说，在信徒愿意回转的时候，圣经可以帮助信徒看清楚哪一条路才是正路，并让信徒能够走在这条正路上。那么圣经在教训、提醒信徒、使信徒归正之后，圣经最终的目的是要教导人学义。通过不断的教训、督责和纠正提醒，圣经的真理能够训练信徒，使他们灵敏长进，从而才能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显然圣经有那么重要的作用，你我身为基督徒又咋个能够不重视圣经、勤读圣经呢？之前有一位弟兄来信说道，当他了解到宗教改革时期的那一段历史的时候，心里非常的感动。特别是宗教改革家们呼吁信徒回到圣经里面可能死事，使他很有共鸣。他认为今天的教会同样应该像宗教改革时期的教会一样，注重圣经的权威，更多的花时间可研究圣经的真理。回到圣经里可吧，弟兄姊妹，这不也是你的心声吗？你信主有多久了？一年、两年、五年、十年，还是20年？但是随着日子的过客，你属灵的生命可跟着长大了呢。 你可亲身体会到圣经的重要性，让圣经成为你行事为人的准则和标准呢？每天你花多少时间来读神的话语呢？让我们在神面前再一次的立志说：是呢，主啊，我愿意回到圣经里面去。
不轻易发怒呢，大有聪明；心情暴躁呢，大显愚顽。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嫉妒是骨中的朽烂。圣经箴言14:29-30。
爱在人间，
爱在人间，
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看到圣经的重要，愿意花更多时间去读圣经，这是回到圣经里面的一个好的开始，也是这个课程想要达到的其中一个目的。我们还希望达到的另一个更重要的目的，就是帮助弟兄姊妹掌握到正确的改进原则，建立一个稳固的改进基础，同时也会为你提供各种不同的研究的方法，使你的读经更加有趣味。那么我为哪会说这是一个更重要的目的呢？因为光读圣经的句子而不用懂得任何改进的方法和原则，是不能够使我们从圣经中得着最大的帮助和益处呢。有人以为只要摊得圣经一读再读，就能通晓圣经的真理，这种说法呢其实是非常片面的。当然想要明白圣经的真理是一定要一读再读呢，但是只是拿着字句一遍一遍的读，也并不能保证你一定能够明白或解读出圣经中蕴含的庞大的历史或信息。有些人也许已经做了好多年的基督徒，每天也会很忠实的去读经，但是日子久了，读的经文好像就是千篇一律呢，循规蹈矩的习惯，每天好像也就是完成这么一个读经的任务，但是读来读去也并没有走心，也只是停留在初读圣经的那个地步。还有一些人呢，拿起圣经就漫无目的的随便翻阅，也许从创世纪开始读起，就发现了不少自己难以改到的问题。但是呢，虽然他难以改到，但是他也不管，就这样慢慢的读下去，这是多么可惜呀！如果这些圣徒们能够多学一些改进的原则，并且多了解一些研经的方法，那么大概在他们读圣经的时候也会变得更加有趣一些，并且会获得更多的收获，对圣经的真理也有更加深入或更进一步的了解。在另一方面呢，也有些圣徒认为读圣经只需要一直顺从圣灵的引导就可以了，也用不着学那改进的方法或原则什么呢，甚至说这些假方法假原则就是属肉体的表现，是神所不喜悦呢。但其实啊，这种说法听起来好像很属灵，但是再想想就会觉得不对劲，这样的想法是潜伏的很大的危机呢。不错，在读经的时候信徒需要依靠圣灵的引导，但是过分强调圣灵引导而不重视客观的思想或分析的话，是很容易过于主观的个判断，或者是根本不判断就引火入魔了。神之所以赐给我们人类有理性思考的能力或智慧，就是为了让我们能够善用这种理性的智慧。曾经有一个已婚的妇人在婚后信了主，在读经的时候呢，偶然读到了哥林多后书6:14，里面说道：你们和不幸的越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他读到这句的时候呢，心里很有感动，觉得圣灵启示他，叫他马上要与未信主的丈夫离婚。于是他后来就真的抛下了儿女，毅然与丈夫离婚。结果呢，他还沾沾自喜呢， 以为自己服从了圣灵的引导，以为自己是一个非常属灵的人。其实啊，听了这件事的人一定都会觉得，如果这位姊妹能够稍微更客观一点，多去查考圣经各方面的真理和语句的话，她应该就能做一个更加正确以及真正符合神心意的想法和做法了，而不至于无中生有，片面地理解了一些字面上的意思，甚至可以说是曲解了、误解了圣经的意思。因为《哥林多前书》7:13明明说道，妻子有不幸的丈夫，丈夫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丈夫。那么我就问问你了，要真的是圣灵的引导，那么又咋个会跟圣经的真理相违背呢？可见啊，过分追求那些主观的感觉和突然出现的想法，并且根据这些主观的感觉来理解圣经，是一件非常不稳妥的事情。其实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在之后的课程中也还会提到更多的例子。总而言之，解读圣经不能够单靠主观的领受圣灵的启示，因为在你自己对圣经都没完全深入的了解的时候，你对圣灵的引导也是没得判断和了解的。这样盲目的跟随自己的感觉走的话，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不仅会误解了圣经的意思，从而错过了圣经中宝贵的真理，甚至还会给自己的生活带来很多的问题，甚至发展成异端，与圣真正的真理背道而驰。 在提到善经的重要性的同一卷书里面，也就是前面讲到的提摩太后书，使徒保罗也同时语重心长的祝福提摩太要正确的解释善经。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说，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给真理的道。这节经文是写给提摩太呢，也是写给每一个愿意侍奉主的人呢。保罗指出，一个得神喜悦的工人是会借着圣经正确的意思去扯翻假给神的话语呢。为了能够借着主的意思来分给真理的道，弟兄姊妹实在应该好好的去学习任何能够帮助我们对经文有更加清楚了解的方法。只要我们存着谦卑的心以及谨慎的态度去研究和讨论，那么我相信神是会悦纳的，圣灵也会引导我们去准确的理解神的话语。在以下的时间，我要为你大概的讲述一下这个课程的大概，让你对这个课程有一个初步的认识。我们现在这个研经和解经的课程呢，内容主要分为两个大的部分。头一个大部分是讲解经的原则，第二个大的部分呢是讲研经的方法。在讲完这两个大的部分之后，就是带大家一起对新约其中一卷书进行研读。在研读完新约的这卷书以后呢，我们又会再来一起对旧约的其中一卷书进行研读。在第一个大部分里面，我们要来思想的是一些基本的解经原则。意思就是说，无论你要解释哪一段经文，这些解经的原则都是可以用得上的。这些原则包括了些哪样呢？首先要讲的是语言文字方面的问题。圣经原来的文字不是中文，而是希伯来文、希腊文和亚兰文。那么这个原始语言和翻译语言之间的差异会对我们在解经方面有哪些影响呢？这个问题啊，细说起来也是比较复杂的，所以我们之后会再讨论。除了语言文字的问题以外，那就要说到圣经的背景了。背景也包括了很多的方面，比如说时代、社会体制、历史文化、风俗习惯等等。了解明白了这个所谓的背景，可以帮助我们对圣经的经文有更加准确的理解和应用。要研读圣经，对于背景方面的知识可以说是非常重要呢。讲完了语言和背景这两个宏观的问题以后，我们会再来讨论另外一些关于解释经文的原则，包括了第一，要注意经文的上文下理，要结合前后分析，而不是片面的着眼于某几个字或者是某几句话。第二点呢，要分析文章的题材，不同题材的写作方式不一样，阅读理解起来所用的方法也不一样。第三，整本圣经其实是一个渐进式的启示的过程，对这些渐进式启示的理解也是解读经文的重要元素。另外，我们还会来看看圣经记载的史实本身和所要传达的教训的关系和分别。我们是照字面去理解一段经文呢，还是按照圣灵的意思去解释呢？灵异解经的方法到底应该在哪样时候应用呢？这个方法的限制和危险在哪里？等等的这些提到的问题，都是我们在之后的课程时间里要分别详细讨论的。还有呢，我们也会讨论到关于新旧约经文互动的关系。我们读新约圣经都会发现，新约很多时候都会引用旧约的一些经文来支持新约本身的观点，或者在新约中指出对旧约语言的应验。但是呢，有时候我们也许会发现，新约引用的旧约经文，有时候你可能会觉得似乎不是那么合乎旧约原文的意思。那么新约到底是咋个引用旧约的呢？有没有什么原则？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以后也会专门提到。 还有一个题目也是我们只好回家找呢，那就是旧约中的基督。对圣经有了解的人都认得，关于耶稣基督的直接记载都是在新约开始呢。但是你认得吗？其实旧约圣经里也常常提到耶稣基督，真的是这样的吗？旧约有哪些经文提到了耶稣呢？想要知道的话，就要留心听我们之后的课程了。那么在讨论完这个问题之后，我们会进入思想新约神学的主题了。新约书卷一共27卷，这个数字我想应该很多人都认得。那么如果我们把这27卷书归纳成几个主题的话，其实看起来是非常有意思呢，因为这样做可以帮助我们掌握到更多新约圣经的内容，并且更加容易明白这些内容之间的关系。好了，当我们将来讨论完关于上面所提到的所有问题之后，最后我们要提到的就是，从一个比较整体的角度上来看，改进和严谨会要面对哪些试探和危机，又要如何应对呢？在紧接着的课程里面，我将要跟你提到一些圣经的难题，希望你能继续的收听下去。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圣经诗篇119篇105节。爱在人间，
爱在人间，
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基本的改进原则大概说完了以后，我们就结束第一个大部分的课程了。那么在之后要开始讲的第二个大部分呢，我们要来一起思想呢，就是圣经研经的方法了。大致上来说，解释圣经的原则是比较固定的，有一些统一的方法。但是啊，研经的方法就不同了，可以有比较多的花样和方式。比如说因为按卷研经的方法，就是一卷书一卷书的去考察圣经。那么按章研究的方法呢，就是着重考察圣经里面比较重要的章节。另外还有根据圣经的一些单字或者是名词的研究。比方说从圣经的多个书卷或章节来理解和考察信心、恩典、罪、爱等等的这些单字或者名词的意义。另外还有一些专题研究，就是将圣经里面的一些重要的有趣的主题拿来研究。之外还有一些跟主题研究也很有关系的人物研究，以及对神的应许和神迹的研究。在这个不信圣经的年代，我想对圣经的研究应该也是很有意思的。那么除了之前说过的各种方法，我还想跟你介绍一种研究方法，称之为神学研究法。这是用系统神学的方法来研究，包括搜集整体圣经中记载的关于神、耶稣、人、罪、圣灵等等方面的章节，然后把它们集中在一起来研读。以上就是一些研究的方法介绍。之后的课程中，在这些方法都讲完了以后，我们会再深入一些来讨论如何处理圣经中一些特别的问题。这一部分的课程也可以叫做特别问题的研究方法。那么我们会讨论到问题第一就是比喻。如果你认真的去挖掘的话，就会发现整本圣经是包括了很多不同的比喻在里面的。最明显的是有名喻和暗喻，还有很多拟人的说法，另外也还有夸张的修辞的应用、矛盾发展法等等用于比喻的问题里面。而研究这种比喻的问题是有一些方法和原则呢，如果能够好好的了解以及学习这些原则的话，我们就会对圣经中的比喻有更加丰富的了解了。在比喻的问题以外呢，还有寓言。这里的寓言是寓言故事的那个寓言。寓言呢在圣经里面也是运用的相当普遍的，无论是在旧约圣经还是新约圣经， 我们都可以找到很多有趣的语言。信徒应该怎样去理解和解释这些语言，领受这些语言所蕴含的教训呢？以后我们也会讨论。在语言以外，那就是提到呢诗歌呢这种问题了。很多人认为圣经里的诗歌问题都集中在诗篇这卷书里面，但其实在出埃及记、史诗记都可以找到诗歌的问题。不行的话，到时候注意听之后的课程就晓得了。在诗歌的题材之外，我们还要讨论那还有两种问题：预言和预表。指的那预言的预呢，就是预报、预告的那个预了。也许有些信徒会认为预言和预表不能成为一种问题，不过这也无所谓。不管怎样把这些经文或方法分类，我们总是要花时间去研究它们就是了。我们日后会思想呢，包括了解释预言和预表要留意的地方，以及预言和预表之间的关系等方面，希望你也会感兴趣。好了，以上提到呢关于研经的方法，也就是我们第二个大部分的课程内容的大纲了。除了解经和研经两大部分呢，之后另外两个部分会分别具体的运用之前说呢解经、研经的方法，来思想一卷新约圣经和一卷旧约圣经。在思想这两卷书的时候，会尽量用到之前说过呢解经呢、研经的方法和原则，希望这样能够帮助你掌握我们所说的解经、研经的方法和原则。至于我们具体会研读哪两卷经文呢，这个问题暂时不说，暂且卖个关子，之后继续听课程就会认得了。好了，一连串的听完了整个课程的大纲，也不晓得你会有些哪感受呢？可能一方面会觉得很兴奋，因为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但另一方面呢，也可能会觉得压力比较大，因为课程涉及到的内容确实是非常的多。如果你有这个顾虑呢，其实不用太担心，因为除了将这些解经的原则和研经的方法理论给你讲出来以外，我们还会选择一些合适的经文，个别的为你具体示范如何解读这些经文，目的是希望你能够实际的运用这些方法，可帮助自己和其他人来更好的理解圣经。那么说到这点，今天的课程也差不多了，这个解经与研经的课程大纲也为你介绍完了。那么我们下次再见，愿神赐福给你。